差不多了，我们要开始了，二十二。
开灯啊？没看你开动着，怎么这灯？
好，弟兄姊妹，抱歉啊，今天从教会里稍微晚到一回啊。我们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啊，今天我们要讲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还有十二章。我们先看十二章的十七节，和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启示录十二章非常核心性的一章。这一章就是关于教会的征战，教会的得胜，但是教会的征战、教会的得胜，关键是谁的得胜啊？耶稣基督的什么？得胜，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世界，耶稣基督还在不断的带领我们胜过什么？世界，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讲的核心的信息。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呢？我们是属于无形教会、真教会的呢？这就提出了两个标记，一个标记是守神诫命，第二个标记是为耶稣做什么？见证，如果不守上帝的诫命，那就什么都免谈了，没有标准，没有王法了，但是越是守上帝的诫命，我们越是感到苍白无力，感到挣扎，感到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定志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什么？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才更多的信靠耶稣，信靠圣灵赐给我们的大能，什么？大力。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此一同进入启示录，更是在耶稣基督的因信诚意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中，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主耶稣基督已经与我们同在，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父更是借着圣灵，把大爱也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真的是让我们不是从字句去看圣经，让我们不是仅仅是身体上进入圣殿，而是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求你用爱的膏油来膏抹我们，使我们看到圣经，不管是律法，向我们显明你最重要的、最大的总数性的教训，就是让我们爱主、爱人、爱人如己。福音也是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爱。福音的诫命也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主，所以求你用爱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得见你的爱，得见你永不离弃、永不失败、永不隔绝的大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饱足、得到滋润、得到成长、得到建立、得到吸引，使我们真的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得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看到启示录的第四个部分圣约的赏罚，在第八章到第十四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核心性的部分。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性的部分呢？因为启示录就是显明上帝在历史中实行的审判，上帝在世界历史末了实行的什么审判。启示录最终所宣告的就是上帝的什么审判。在这个圣约的赏罚中这个第四个部分也是有赏有罚。或者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确确实实归荣耀给上帝。好，这样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完了。基本上我们讲完了十一章但是十一章的十九节我们还没有展开。好，我们接下来 啊，看看十一章的啊第十九节，当时啊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啊，这个地方让我们啊感到振奋啊，不光是地上有圣殿啊，上帝在天上也有什么殿啊，在这殿中显出他的约柜，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诫命也不会什么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啊，因为人啊，你最多废的不过是地上的圣殿啊，你最多废掉的不过是地上的约柜，但是天上的约柜有谁能够废掉呢啊，所以说这个天庭啊是非常什么重要的。随后有闪电声音啊，雷轰地震大雹啊，所以说当从上帝的圣殿中啊，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发出什么审判啊，这个方面闪电声音啊，雷轰地震大雹都是代表啊。我们就看这儿，第一个，当我们讲到啊圣殿的时候啊，这儿给大家讲到三大圣殿或者是四大圣殿啊，当然这个圣殿所指的也不是完全是一个含义啊，但是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啊，上帝在地上的教会啊，甚至包括旧约教会啊，所罗门建立的什么圣殿啊，以后又有第二圣殿啊，耶稣时期啊，这天上啊，就是这是何等辉煌的什么殿宇。然后我们再看到王上八章二十七节说，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迷信圣殿啊。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就是啊，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呀！啊，天下都要来耶路撒冷朝拜啊，都要来圣殿朝拜。那弟兄姊妹啊，今天如果我们讲巴以矛盾啊，以巴矛盾，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他们的矛盾集中在哪里啊？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最集中的产生斗争、产生流血事件的是哪个地方啊？是在那个圣殿的地方。那个圣殿的地方既有残留下来的苦墙啊，那是犹太教的圣地，但是旁边还有这个啊，就像我上次听这个永刚长老小组啊，这个啊江峰啊讲到这个啊路加福音中啊有关的这个主后七零年、啊、圣殿的被毁。啊，讲到这个，啊，耶路撒冷，啊，圣殿的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金顶大清真寺，啊，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什么清真寺？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讲，那是伊斯兰教霸道的，为什么呢？那是犹太教的圣地，那是基督教的圣地，和伊斯兰教有没有关系啊？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伊斯兰教是主后七世纪才出现的。啊，但是在此之前就有犹太教了，啊，在此之前就有基督教了，啊，然后他们只不过是借助一些传说啊，说穆罕默德最后就是在那儿升天的，啊，所以那个地方也就成了伊斯兰教的什么圣地了，啊，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啊，和伊斯兰教啊没有一根毛的关系的，啊，但是这些方面啊，我们就看历史啊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啊，其实啊，整个全世界仍然围绕着中东啊，中东又围绕着以色列啊，以色列又围绕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又围绕着什么圣殿，这个对不对呢？严格来讲，这些都是偶像什么崇拜啊，这些都是啊人的政治的宗教的灵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耶稣啊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话的时候啊，撒玛利亚人夫人就讲：“啊，到底拜主在哪个地方呢？啊，在这山还是在那山呢？啊，所以耶稣就讲：时候到了，拜主呢既不在这山，也不在什么那山，拜主呢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敬拜上帝。啊，所以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啊，第二点，说每个圣徒的身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讲：我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来的啊，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到以色列去朝圣啊，到那里去看圣殿啊，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保养顾惜呢？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分别为圣呢？ 啊，为什么主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并没有按照耶稣所吩咐的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啊，闭上你的眼睛，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圣殿，啊，心灵的圣殿，这些是至关什么重要的。这弟兄姊妹啊，今天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期啊，很多弟兄姊妹啊，啊，我们就知道啊，探亲访友宣教啊都受影响啊，工作上学都受影响，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感到孤独啊，感到沮丧啊，感到寂寞啊，感到交朋友难。但是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不多多读读圣经呢？啊，多多读读加尔文的著述啊，约纳丹爱德华兹的著述啊，清教徒的著述，甚至阿奎那的著述啊，奥古斯丁的著述。那弟兄姊妹，这些著述在圣经上啊，在这个啊，在这个网络上都有这个 free download 啊，都是白白下载的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多读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哎，多祷告啊。所以说我们弟兄会有读书组啊，教会里啊，我们整个教会也有读书组啊。像我们每个礼拜天啊，下午4点到5点啊，我们给大家读那个布雷克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特别讲灵修的方面啊。所以说大家要更多的学会内敛啊，学会更多的安静啊，学会回到自己的心灵什么深处啊，这样一个人才真正有深度啊，这样一个人才真正有内涵啊。所以这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众圣徒的合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彼得前书2章第5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石头啊，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啊，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啊，借着基督耶稣献上上帝所悦纳的什么灵祭。说教会本身也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哎圣殿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说不管牧师长老指示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但是圣经讲哎，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上帝呼召我们，那是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啊。第四个，天上的圣殿啊，这个地方当然啊，启示录15章第5节也讲，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什么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啊，改革中的教会啊，清教徒的教会啊，人家一般的教会都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啊，更多的归回大公教会的正传啊，更多的归回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就是要讲律法，还要什么传福音啊。如果我们不讲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为义，何为罪，我们就不知道义的公价就是死，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啊，挽回祭啊，与我们心里新约啊，罪得赦免啊，因信诚义啊，分别为圣啊，到底是什么含义啊。如果我们没有律法的话，我们是睁眼瞎啊，我们是睁着眼睛也什么哎看不见啊。所以说我们既要讲律法，也要什么传福音啊，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什么哎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圣殿啊，讲到三大圣殿或者是四大圣殿啊，大家思考哎，地上的教堂啊，圣殿啊，然后每个人啊，然后属灵的教会啊，第三点包括天上的什么哎圣殿啊。但是不管是强调啊个人的、教会的、地上的、天上的啊，这四大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圣殿中都有至圣所，至圣所中都有什么约柜，约柜里边都有什么法版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哪怕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什么哎废去。好啊，我们底下再看。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约柜啊，约柜是上帝同在的象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上啊第4章21节啊，我们知道那时候伊利啊做大祭司啊，撒母耳开始兴起做先知，接续什么伊利啊。但是在撒母耳兴起以前啊，在伊利做先知的时候年老昏花啊，两个儿子离经什么叛道啊，然后他们把约柜当做什么呢啊。你就看到我们快快的看啊撒母耳记上第4章啊，我们不一定一读，但是大家看 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啊，安营在伊甸利西，啊，非利士人安兵安营在什么雅弗，两军对垒，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啊，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了，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啊，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4000人，哇！你知道现在在中东，哇，杀个几十个人就觉得不得了了。这现在人口还多，那时候4000人不得了了，啊！所以底下你看到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啊，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歹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小弟兄姊妹，他们重视约柜对不对呢？他们重视约柜对，但是他们把约柜当成什么了？他们把约柜当作利用的吉祥符号了。这边有的人啊，这个牧师问啊，你读不读圣经啊？啊，不读。啊，那圣经放在哪儿了？圣经放在枕头底下了。啊，为什么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了？辟邪，啊，不做噩梦。哇，他把圣经本身也当作偶像崇拜的工具了。啊，说说以色列人啊，打不赢，啊，就把约柜抬过来，啊，因为约柜来了，他们就能什么？哎，得胜。所以说，他们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啊，不敬畏上帝，啊，不遵行神的律法，啊，却把约柜当作一个偶像崇拜的，原不得上帝，最终把约柜在地上什么除去了，啊，现在约柜找不到了，啊，以色列也找不到原来的什么约柜，这就显明啊，这个约柜本来是让大家按照真理敬拜上帝的。但是约柜本身也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物啊，这就是人心的问题啊。底下我们就看到往下看第11节说，神的约柜被掳去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何弗尼、菲尼哈也都什么被杀了啊。然后他们回来报告啊，13节到的时候啊，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啊，看看仗打得怎么样了啊，为上帝的约柜心里担忧，为什么呢？他们把约柜给抬走了，所以本来祭司啊，本来这个伊利做祭司应当看守约柜的啊，但是他让人家抬走了，那人继承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一看那个约柜什么啊，你看18节，啊，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伊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镜像什么20，啊，所以说你看，不光是约柜被掳去了，啊，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打败了，这个老祭司伊利在年老的时候，啊，也是伤心痛绝，啊，就硬硬的，当时就死在什么现场，啊，但是你看到16节，和伊利的儿妇，啊，腓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啊，公公、丈夫都死了，他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叫什么？早产。战争失败，丈夫被杀，公公也死了，约柜也没有了，啊，然后啊，这个儿妇啊，他就这个早产，啊，然后22节，大家都记住这句话，说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什么？掳去，这个说明什么呢？说弟兄姊妹，当神的教会中没有约柜，神的教会中不再讲解神的律法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这个教会呀，啊，神的荣耀就什么离开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啊，大家回去查啊，其实在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啊，我们啊遵守啊，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啊，但是啊，就像今天我们敬拜啊，永刚长老也祷告，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是本着爱主爱人之心，我们是本着感恩的心去遵行，啊，是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哪怕我们没有全部遵行，但是我们要竭力什么追求，所以律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标杆，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好，我们底下再看。底下我们看到啊，十二章我们就看到啊，这第一个兆头，啊，身披日头的妇人，天上显出大异象来，啊，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啊，你就看到
中世纪化的玛利亚的像，啊，中世纪化的那些使徒教父们的像，这个头上都有一个什么日头，这就是身披日头，啊，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公义的日头，脚踏月亮，啊，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十二就代表完全，啊，就代表上帝，啊，赐给的啊权柄。啊，我们看到第二节，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救，啊，这儿底下我们注解啊，就指啊指向圣母啊玛利亚，啊，也指向啊教会的代表。然后我们再看，天上又出现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哎，大家马上知道，很多人说这个大红龙就是 Red China， 就是红色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呵呵，这个方面就乱解圣经，因为圣经底下解释了这个大红龙是指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借着圣经，啊，讲一些政治，讲一些宣传，甚至妖言惑众的，那我们不得不严肃的讲啊。但是我们大家也记住，是多而什么又多，啊，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啊不容易。然后我们再看，七头十脚。啊，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啊，七十啊，都是啊完全的意思。他的尾巴拖了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什么孩子？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天使的三分之一什么被堕落了，啊，但是三分之二天使是没有堕落的，啊，这是启示录。也是教会传统的关于天使的什么解释，这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啊，这是就是特指这个希律王，啊，一听说啊基督要生在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啊，他们说博士啊，你去打探啊，看一看基督犹太人的王出生在哪里，我也好去拜他，啊，其实希律王不是去拜他，而是要把耶稣什么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历世历来呀，啊，这些敌基督者，啊，他们都想把耶稣杀了，啊，他们都想把神的子民什么，哎，杀了，啊，这是一个生死大战的。然后我们再看，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啊辖管万国的，啊，我们就知道诗篇上第一篇讲的。啊，他要用铁杖什么辖管他们，啊，铁杖辖管代表权柄，啊，代表这个服也得服，不服什么也得服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指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啊。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啊，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底下我们就知道，这是首先是指向啊耶稣基督，啊被杀。啊，然后被提升天啊，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哎右边，啊，当然这个地方不仅仅是适用于耶稣基督，啊，也包括神的什么儿女们，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也是经历征战。然后第六，啊，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啊，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1260天我们在上面讲到过。好，我们再看。这个天上出现大异象，啊，在英文中啊，就是 a great wonder， 啊 ，wonder 又是我们神迹奇事，啊 ，signs and wonders 神迹什么奇事，啊，这个地方在希伯来文中啊，在希腊文中也是啊神迹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天上出现了大异象，啊，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见到这个大异象，啊，当然是一个大的什么神迹。啊，神奇神奇，中文这个翻译也是蛮有意思，有神出现、神显现、神动工的迹象啊，这是神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指谁呢？啊，指玛利亚啊，当然也代表什么？哎，教会啊。所以说，玛利亚生出一位伟大的救主啊，他因生产的疼痛而呼叫。然后第三个讲到大红龙。所以啊，这个地方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说啊，我已经这个几十年总是听到断断续续有华人教会讲，哎呀，这个 Red Dragon 大红龙就是指 Red China， 就是指红色中国。弟兄姊妹别开玩笑，你要知道，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 搞共产主义吗？他们不搞共产主义的。啊，我们就知道啊，1965年还是66年，啊，五月啊，今天多少啊？5月16号还是十几号？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夺权的，只有一个字，权力，争权夺利的。啊，所以邓小平亲自讲，什么马列主义，这不就摆设吗？就是工具，能用就用，不能就用就不用。所以这无非就是争权什么，夺利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你也不要把今天中国当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北欧的社会主义了吗？啊，美国的社会主义倒也是很强烈。那桑德尔啊，民主党竞选啊，这个啊，我们要啊社会主义啊，我们要这个啊免费教育啊，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哪怕你吸毒啊，免费提供啊，免费治疗啊，所以都是 socialistic 啊社会主义的阵营。啊，不光是在啊苏联中国啊，其实在中国是那个皇权什么专制的啊，这个方面大家要明白，要明白，非常要注意啊。好，然后我们来看，圣经自身有解释啊。我们看到12章第9节就讲，大龙就是大红龙是指什么？就是指古蛇啊，古蛇就是古来已久的，名叫什么魔鬼啊，又叫撒旦。撒旦是指什么意思？控告者 ，accuser， 是迷惑普天下的。说弟兄姊妹，撒旦关键是怎么杀人呢？是迷惑普天下的，啊，迷惑普天下，然后让人杀人。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最大的诡计是什么？迷惑。撒旦不是直接杀人。说美国这些人，巴勒斯坦的人，以色列的人，哪一个是魔鬼直接杀的？你找不出来。啊，撒旦迷惑人。然后让人杀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甩下去，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基督的降临，道成肉身，啊，败坏了撒旦的什么，权势，啊，然后我们再看男孩子，啊，指向啊耶稣基督，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诗篇第2篇第9节说，啊，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甩碎啊！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2章27节，啊，这个方面啊，启示录本身就有解释，在二十七节有特别讲，啊，你看到26，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啊，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用如同摇起的瓦器甩碎。像我重复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这儿讲的两个权柄，第一，耶稣的权柄，说大使命首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第二个，耶稣为我们得回了什么权柄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个启示录啊第5章的第10节，啊，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所以当讲到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首先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第二个是指我们在基督里也一同执掌什么王权啊。然后你再看到启示录的啊19章15节，说弟兄姊妹，我们研读启示录啊一定要明白启示录的啊经义啊。启示录的经义我们讲起来就是三个：上帝得胜了，耶稣基督得胜了，啊，我们作为主的教会、主的子民，也要不断什么得胜，你要抓住这个信息就好。你没有抓住这个信息，你不管你懂多少，哎，都错了。为什么呢？基本方向错了。你说，哎，魔鬼要得胜了，啊，民主党得胜了，共和党得胜了，共产主义得胜了，啊，社会主义得胜了，啊，都别那么讲，啊，民主得胜了也别那么讲，就讲谁得胜了？上帝得胜了，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在，我们也一同什么？哎，得胜。这样你就抓住启示录的什么主题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在启示录的啊第19章15节，啊19章15节这儿就讲，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啊，当然是啊是指耶稣基督，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啊，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九大。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弟兄姊妹啊，世界历史谁在掌管啊？世界历史的书卷是谁配解开，谁能够解开？一定要知道是耶稣基督什么 本身。所以说不管中国大陆，不管是香港，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不是共产党掌权，不是国民党掌权，不是民进党、共和党，而是耶稣基督在什么来掌权，这一点是非常什么重要。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中反复有这样的什么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2节，甚至我们看到从20节读到23节，我给大家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隐形的大能，在讲的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父上帝所以说宝座，父上帝，基督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说圣父与圣子是有一个什么次序的。然后我们再看，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兄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我就听到不只是一个牧师讲美国完蛋了中国也完蛋了台湾会被共产党打下来，香港现在已经被占领了。我说你讲来讲去上帝还掌权吗？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吗？你讲的都是报恶性的，你没有一点报佳音的。你虽然信上帝，虽然是牧师，但是你讲来讲去都是魔鬼真厉害、共产党真厉害、社会主义真厉害红色势力真厉害，但是你没有讲上帝在掌权、耶稣基督在掌权，我们要得胜的所以这个方面非常什么重要我就继续给大家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第24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的。你特别看到第22节，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说弟兄姊妹，万有之首是谁啊？是耶稣基督的千千万万不要整错了。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要反复的抓住这个中心的信息，其他的信息都是 technical， 但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 principle 这是原则这是首要的我们不要纠缠于基础的问题不要纠缠于细节的问题捡了芝麻丢了什么西瓜，一叶乍木不见什么泰山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5节，你就看到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常给大家讲，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主恩基督的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中华民国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耶稣基督为世上众君王的什么元首。当然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那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最起码我们信主的，我们主恩教会的，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你如果读明白听明白了，你要领受这样的什么信息，这是大的框架，这是原则性的什么信息。好，然后我们再回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这讲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当然指向耶稣基督的什么升天所以说弟兄姊妹现在人在哪里找耶稣有的人到坟墓里去找耶稣耶稣死了，坟墓所以今天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去看坟不重要你去不去耶路撒冷，有没有看那个坟不重要，为什么呢？耶稣复活了。第二个有很多人到十字架上去找耶稣你就看到天主教的十字架挂着个死人，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十字架上没有死人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还有很多人登天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等耶稣也再来这个地方请大家看一节经文，你翻到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启示录和我们今天的教会状况和我们的灵命状态联系起来你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的第11节第一章的第10节到11节，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解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学习，不读书，不做工，伸着脖子站在那儿就等耶稣再来，这是很愚昧很无知的啊！所以说天使要向这些基督徒说话，说基督徒啊，你们为什么还站着望天，为什么还不割就割位割尽弃职啊？那为什么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我在等耶稣再来呢，耶稣一定要来呀！啊，但是你不要这样瞎等白等愚昧的等啊！啊，你们要在智慧中等待，你们要在忍耐中等待，要在盼望中等待，但是不要消极等待，不要坐等什么哎升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啊启示录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啊第四章啊第20节到21节，因为整个启示录啊也向我们显明主啊，我愿你来，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等待主的再来呢？所以我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找坟墓啊，我们不要到十字架上去找啊，我们也不要站在这里啊伸着脖子瞎等白等愚顽的等啊，忍耐的等啊，那都不是神所学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20节到21节啊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哎，我们怎么等待耶稣？我们最好的等待耶稣是什么？悔改什么？归正，该学习学习啊，该认罪认罪，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哇，这个就像有的人讲，哎呀，天塌了怎么办？有高个子撑着呢。天塌了，高个子，天不会塌，高个子也撑不住，有谁撑着呢？耶稣基督撑着的啊！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不要太担心啊，不要太害怕啊！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第二十节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21节，天必留他啊，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有很多稀里糊涂的牧师啊，到处在宣讲啊，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耶稣可能明天就来。别这么讲，耶稣不会快来，耶稣也不会慢来啊，耶稣也不会明天来，耶稣也不会后天来，耶稣不会像你想象的随便到来啊，耶稣的到来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的，不会早到，不会什么晚到啊，乃至时候满足啊，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不是等到美国完蛋了，中国完蛋了，全世界都毁灭了，耶稣基督就降临了，那叫妖言什么惑众。等到万物什么复兴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说读启示录啊，我们要对世界，我们要对世界历史啊，要有一个纲举目张啊，一以贯之的大框架啊，一个整全的什么啊看法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啊9节到10节，这讲的说，都是照他自己的预定的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哎，上帝有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不要讲明天，你不要讲后天，为什么呢？圣经不让你这样讲。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所以不要讲啊，耶稣10000年以后再来，不要这样讲啊，耶稣明天再来，不要讲。为什么呢？圣经没让你这么讲，圣经让我们怎么讲啊？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圣经上讲的。然后我们再看，和说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啊，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啊，不是同归于尽的啊。这个方面啊，我反复给大家讲啊，大家抓住这个纲要。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妇人逃到旷野是指什么呢？啊，这个妇人不光是指向玛利亚，啊，这个孩子不光是指向耶稣基督，啊，也指向教会，啊，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教会是我们在地上的什么母亲，啊，所以我们的出生啊，啊，都是在教会中出生，啊，我们受洗在教会里受洗， 啊，是代表啊，在教会里什么？哎，出生啊，这样我们就看，逃到旷野。所以威斯道先生就讲，以色列即旧约里的教会，啊，教会即新约里的什么？以色列。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和以色列截然二分，啊，因为很多人呢时代论，就说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啊，教会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耶稣基督到来以后开始，尤其是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开始。甚至有的人讲，教会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时候开始。弟兄姊妹，这些是正确的，但是不整全，啊，从整全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教会是指上帝的什么选民，啊，教会啊，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啊，亚当夏娃堕落了，上帝有没有咒诅他，让他们死啊？啊，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什么口，而是上帝亲自为他们做啊裙子啊，请大家啊翻到创世纪。在创世纪啊第三章啊第三章，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儿就说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人啊都是化妆啊，都是打扮啊，都是表演啊，都是要伪装成圣人啊，伪装成善人啊，把自己的丑陋啊，把自己的罪恶啊，把自己的自卑啊，隐藏起来啊，这些都是人通过人的方式来让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啊，上帝的什么哎方式啊，你就看到啊，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什么哎之母啊，所以说亚当夏娃没有说因为犯罪啊，上帝就马上把他们处死了，没有啊，他们也是得蒙神的什么恩典，虽然罪的公价就是死啊，将来他们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得什么得救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哎头。然后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新约圣经为什么讲到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就是预表象征，上帝是用他亲自所做的皮子的啊衣服，来取代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什么裙子。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立功立德立言来得救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救，我们不是靠自己编的无花果树叶子的什么裙子，我们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救赎。所以圣经讲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亚当夏娃虽然是罪人啊，但是也是蒙上帝啊，所拣选和什么救赎的。好，然后我们看，和弟兄姊妹啊，不管是啊这个恶人啊，敌基督者如何逼迫基督，如何逼迫教会啊，但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十八节就特别讲到啊，耶稣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什么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哎胜过他。这是上帝对教会特别的什么哎保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妇人啊啊他怎么啊这个披戴星星啊月亮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九节、十节到十一节，说弟兄姊妹，我们启示录的解释不能够根据现在的打疫苗解释，啊，疫苗就是啊里边有纳米技术，有芯片，那个芯片上就刻着六六六，谁打疫苗就给你刻上一个魔鬼的印记啊！千千万万别这么讲，这是妖言惑众的，这是乱解圣经，这不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是根据报纸、根据美国来解释圣经，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常常是错误的，啊！所以当这个啊描述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预言中啊 ，prophecy 啊，这个日头、月亮和星星啊，都是代表尊严。 啊，都是代表权柄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看啊，创世纪三十七章，看约瑟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什么？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太阳、月亮、星星怎么向他下拜啊？我们就知道后来这个雅各啊，也包括约瑟的十一个啊，十个兄长，一个弟弟，都向他什么下拜。所以这些日头、月亮、星星啊，就代表以色列的族长，以色列的什么领袖啊，代表权柄，代表什么尊严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追杀耶稣啊，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十二节到啊十四节，你就看到啊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啊不要回去见希律，为什么呢？啊希律王要杀耶稣啊，虽然啊这个希律王啊没有等到博士来报信啊，但是你就看到啊他们仍然把这个伯利恒周围的小孩子怎么样都杀了啊。这个方面大家啊知道希律王，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根据他知道的信息，哇，犹太这个基督要生在犹太地的是吧，伯利恒啊，既然生在伯利恒，大段那段时期出生的男孩全杀了。哇，你看这个希律王这个皇权暴政何等残酷啊，他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啊，不惜把孩子什么都杀了。啊，今天你要知道，很多人为了很多政客，我就讲这个政治啊，如果不敬畏上帝啊，政治啊，如果不保护老百姓，那就是伤天害理，那就是祸国殃民，那就是暴君毒妇。我们不能讲他是政治家，我们也不能讲他是政客，我们甚至用很难听的话，但是要讲是政治流氓啊，是这个暴君毒妇啊，是毒妇什么民贼啊。这个方面圣经用什么讲呢？圣经用兽啊，叫禽兽什么哎不入啊。中国人孔子也讲说可证什么猛欲虎啊。这个方面古今中外都是一回事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继续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二章啊第二个预兆啊，撒旦甩于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两大事实啊，耶稣升到天上，撒旦甩到什么地上。你一定要记住，耶稣升到天上，撒旦甩在什么地上。耶稣得胜了，撒旦失败了。你千千万万不要说耶稣失败了撒旦得胜了，那你是亵渎上帝亵渎耶稣的。好，然后我们来看，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啊，米迦勒啊，到底米迦勒是谁啊？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二章大家回去查啊，但这个米迦勒就是一个天使长之一啊，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啊，这就是善天使和恶天使征战啊，龙也与他的使者啊去征战，天上有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有啊三大征战。哪三大征战呢？灵界的征战啊，米迦勒天使长率领善天使啊与撒旦率领恶天使征战，灵界征战啊。第二个人间征战，人间征战是什么呢？信上帝信基督的和那些不信上帝敌基督的什么征战。第三大征战哪儿呢？人的心灵中有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我们的邪情私欲与圣灵征战啊。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啊第五章。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光盯着灵界征战，我们不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明白，很多方面我们也不明白，你也参与不进去。所以这些方面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啊，千千万万不要过于较真啊，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是有灵界征战啊。但是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啊第五章，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啊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啊，十六节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什么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世界有三大战场啊，一大战场是灵界征战啊，第二大就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这个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啊，在这个论文明的冲突中讲到 啊，他在三四十年前就讲，和美国和世界面对的，甚至不是国家和国家的争战，民族和民族的争战，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宗教和宗教的争战，面对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争战，啊，面对着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争战、社会主义的争战和东方专制主义的争战，啊，你读这个亨廷顿啊写的这个是文明的冲突，啊，美国就是三大争战之地，白色、绿色、红色，啊，白色代表啊基督教啊，耶稣基督骑白马穿白袍啊征战，这个绿色代表什么？啊，绿色代表啊伊斯兰教，红色啊大红龙代表什么？东方专制主义，甚至代表中国，啊，这个方面啊说来话长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世界中的征战，啊，第三大战场也就是人心内部的战场，我们的邪情私欲与圣灵什么？哎，征战。所以说，弟兄姊妹，灵界的征战很多方面我们不懂，懂了我们也参与不进去，那些方面别过分好奇啊，那个有些方面我们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啊，世界的征战啊，这个美国怎么和啊伊斯兰教世界征战啊，怎么伊斯兰教世界和东方专制主义又连结又勾结啊又征战啊，打螺旋架，哎，这些方面也要稍稍懂的啊。但是第三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心中的邪情私欲和圣灵什么来征战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攻克什么极深，攻克极心胜过什么哎攻城。好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啊三大战场。好，我们啊，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在天上有了征战啊，第八节是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哎，灵界征战中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得胜啊啊，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啊，胜过了我们罪的什么权势。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全面什么哎得胜，但是虽然得胜了啊，大决战已经啊结束了啊，但是撒旦仍然负隅顽抗啊，仍然蠢蠢欲动啊，这个方面啊大家明白两个方面。然后我们再看大龙，就是那故事啊，刚才我们也讲了，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的，你把这个迷惑特别写下来啊。所以说为什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讲你们必须要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你就被人迷惑的啊。我们今天讲解这个生命记啊，第一章的啊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就讲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离啊，这是来自圣经的。我们讲的总统选举非常危险，我们讲的议会啊、国会有可能专横跋扈啊，我们讲的最高法院有可能离经什么哎叛道啊，这些都是在圣经中讲的清清楚楚。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有案什么可查，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什么来思考，啊，我们一定要啊明白真理 ，truth， 真理还有什么真相啊，非常重要。好，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啊，然后第四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Already 都已经来到了啊，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哎，撒旦是控告我们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啊，弟兄们要胜过他，胜过他不是因着我们教会，不是因着我们长老会，不是因为我们改革中，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但是和我们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我们要见证真理，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什么哎性命啊，这个方面弟兄姊妹啊要有这个啊镜头的啊。我们请大家啊翻到啊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啊保罗在啊告别众教会的时候啊，使徒行传应当啊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业，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年轻还是年老啊，不管我们是退休啊还是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信耶稣没有退休的时候啊，直到上帝把我们什么哎接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长青团契的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爱主 啊，我们就看到我们长青团契啊，我们开这个聚会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啊，我们有30多人啊来听到，让我们格外什么感恩的啊。这些方面啊，我们不能够不分男女老少啊，我们确确实实啊，他们随之一死也不爱惜什么性命。我们真正服侍主啊，真正在主面前做见证啊，奉献啊，这些方面不受年龄什么限制。好，然后我们看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你们都快乐吧啊！我们住在地上，也住在什么天上啊？就像今天教理问答，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什么天上？这是地海有祸了啊！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和海啊，就是指不信主的人啊。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就是指我们信主的人是住在天上。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样解释啊？不是我这样解释，是因为圣经这样解释。好，你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啊，我们再联系一下啊，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又叫你们，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天上和地上，我给大家讲，不是指地理位置的。很多人糊涂是因为把它当成地理位置，不要把它当成地理位置。啊，所以当耶稣啊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你千千万万不要理解上帝在天上，魔鬼在地上。天上是上帝的，地下都是魔鬼的，你不要这么讲。我们在天上的上帝，包括天国，哎，天国在天上。啊，地狱在地上，你别这么解释，这个解释很简单，但是是错误的。啊，这个天上啊是指上帝大爱什么可畏，啊，所以在传道书上讲，你到神的殿，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啊，不要胡言乱语，不要随便乱扯，要肃静，要安静啊，这是啊指一种敬畏意识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看到啊天上的征战。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场啊伟大的胜利啊，耶稣基督是空降部队啊，他在撒旦自封为王的领域中胜过了撒旦的什么权势。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讲，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啊。然后讲到米迦勒啊，大家回去查一下但以理书10章到12章啊，犹大书的12章第7节啊，不是十二章第七节啊，犹大书的哪一节？我们翻过来啊，大家翻到犹大书啊，我给大家查到啊，大家翻到启示录前面啊，就是犹大书啊，犹大书的啊第9节啊，请大家翻到犹大书的第9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得罪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啊，应当是油啊，酒啊，不是12章第7节。所以这地方我最起码我们知道是天使长米迦勒，好吧？然后我们看到这伟大的宣告是什么呢？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救恩了。那弟兄姊妹，很多人信耶稣啊，好像耶稣为我们没有做成救恩，好像耶稣没有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也讲到，今生今世啊，我们就在基督里啊，就在荣耀中。与基督有真实的生命的相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9章30节讲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弟兄姊妹，救赎大功什么成了。然后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什么放心，我已经胜了什么世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魔鬼已经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但他仍然能够欺骗我们。你记住这两点，魔鬼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但是魔鬼仍然能够迷惑我们，欺骗我们，引诱我们什么犯罪。所以魔鬼失败了，但他仍然是蠢蠢什么欲动啊！我们的仇敌魔鬼仍然是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什么来吞吃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对这个邪恶势力的得胜啊，对这个灵界的得胜啊，不光是包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看耶稣基督复活之前 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怕鬼，我在讲，不要怕鬼，不要怕鬼啊！一个信主的人为什么怕鬼呢？那不信主的人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敲门。我们信主的人刚枪壮胆啊，不要怕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鞭打蛇和蝎子，有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和这些方面啊，我们要刚强什么？哎，壮胆。好，底下我们再看，然后我们看到啊，最后啊一个部分啊，在启示录十二章啊第三个预兆啊，我们请把这个啊往底下放一下。啊，我们快快再有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一段讲完。啊，启示录十二章第就讲到启示录这个啊这一章讲的三个预兆啊，第一个兆头啊，那个啊头戴啊日头啊脚踏月亮的啊那个妇人啊，代表教会，代表玛利亚。然后讲到撒旦啊，这个地方讲到撒旦与妇人和他儿子什么征战啊，第三个啊记号啊，龙剑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当初啊龙啊宋勇啊西利王啊来杀害耶稣啊，杀害伯利恒周围的什么婴孩啊，撒旦也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出卖谁啊，耶稣啊，这个方面大家知道。所以于是有两大鹰的两个翅膀给那妇人，叫他能飞在旷野。有的人解释讲，这就是指飞机，尤其是指美国造的飞机，哇，千万别这么讲，这启示录不是讲飞机、坦克、大炮的，启示录不是讲我们今天的事情，启示录是写给2000年前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启示录硬搬到这儿来，我们要知道解经的时候，启示录写给谁的，啊，这个历史场景在哪里？好，然后我们再看。于是用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啊，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啊，我们就知道，啊，就像先知啊，伊利亚、伊丽莎啊，在旷野中啊，受那个妇人的供养，啊，甚至是乌鸦也给他叼饼来，啊，这就是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的特别的什么？哎，保守，他在那里被养活一灾、二灾、半灾，啊，我们也讲了三年半的那个时间，啊，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弟兄姊妹，这个蛇从他口中吐出水来是指什么？是指这个撒旦以及黑暗势力啊，敌基督的势力，特别用话语，特别用教育，甚至用哈佛大学，甚至用教会讲坛，用着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异端邪说来给我们洗脑，来攻击我们，来蒙蔽我们，来欺骗我们啊，这就是从蛇的口中吐出来的水啊。今天很多异端邪说啊，像这个江河滔滔啊，真的是要把人淹了啊，把人灌了啊，把人这个杀了啊，这个方面要将妇人什么冲去，那我们就看到异端邪说气势汹汹，要把主的教会什么水没教会啊，这个方面大家知道。然后地却帮助妇人啊，我们就知道在民数记里边啊，那些抵挡教会啊，抵挡摩西和亚伦的大坛，那是背叛的，那地怎么样？地活活的什么裂开，他们活活的坠入什么阴间，而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里吐出来的什么水啊，甚至是河啊，龙向妇人发怒啊，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什么征战啊，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啊，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什么哎，傻事。所以这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几点啊，第一个是逼迫啊，教会受逼迫啊，但是上帝为教会提供出路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姊妹，今天当然我们要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教会打苦难牌、打寻道牌、打逼迫牌， 啊，我们又逼迫了，又有苦难了，赶紧为我们祷告，赶紧为我们捐钱，赶紧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首先第一，是不是真教会？第二，你这个受逼迫的情况是真的是假的？第三个，你为一受逼迫也不要特别的炒作，当然适当程度的公开，但是这个方面不要打苦难牌，不要打悲情牌，不要打寻道牌啊！今天你看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哎呀，出名怎么出名啊？第一，是因为敬畏上帝敬虔出名吗？很少。第二个，是因为真正牧羊教会关爱弟兄姊妹出名吗？不是。第三个方面，是因为解经特别有学问出名吗？不是。你就看到，不因为个人的敬虔生活出名啊，不因为关爱弟兄姊妹出名啊，不因为解经有学问啊，有学养出名啊，就是哎呀，敌人又逼迫我了，我愿意为主舍命，打苦难牌，打寻道牌，打这个逼迫牌啊，这些方面当然啊，受苦受难受逼迫的，哪怕是法轮功的，哪怕是伊斯兰的啊，我们也愿意为他们祷告啊，也愿意就把他们脱离暴政啊，他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什么保障啊。但是基督徒呢啊，我们确确实实又为义受逼迫的什么心智啊，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啊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在苦难的时候要有品格啊，在苦难的时候要吃一堑长一智啊，不要整天咋呼，哎呀，我又受苦了，我又受逼迫了，好像天底下我们是最苦大仇深啊。这个方面我们绝对支持，我们绝对怜悯啊，绝对祷告，绝对同情那些受苦受难受逼迫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当知道神给我们的苦难，神给我们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看到啊，的确帮助妇人啊，所以这个从口中吐出水啊，魔鬼的党羽对基督徒所发出，对教会所发出谎言、毁谤、侮辱，仿佛洪水泛滥啊。今日教会中啊，各种各样敌基督的信息也是泛滥啊，像大河里漫，像这个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啊、恒河泛出来的水一样。但是地却帮助妇人啊，正如上帝当初是地开口吞没了叛逆之人一样。然后第五，上帝的儿女有两大标记啊，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啊。第五个啊，当我们对付魔鬼的时候，怎么对付魔鬼啊？不要说哎呀，我奉主的名啊，捆绑东方的、西方的、北方的、南方的、天上的、地下的，我把魔鬼、撒谎的灵、喝酒的灵、酗酒的灵、淫慕的灵啊，这个冠状病毒的灵都捆绑一遍。这是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在灵里面教会里面所讲的，这不合乎圣经啊。我们怎么样抵挡魔鬼啊？圣家讲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啊！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什么苦难啊？哥林多后书啊，23节啊，到最后啊，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自己啊，你看他受多少苦啊，啊，被这个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船坏三次啊！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弟兄姊妹，那和保罗相比，这个王志友受什么苦了？一点苦都没受。主恩教会里哪个弟兄姊妹受多少苦难？你和保罗的苦难相比啊，一点都没有算受苦，我们算是特别蒙福的啊！上帝知道我们不配，受不了那样的苦难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呀，我特别苦啊，我真是苦啊！你的苦和保罗的苦能比吗？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既要在苦难中有忍耐，既要对弟兄姊妹受苦的，我们要有同情啊，我们要有关爱啊，但是我们又不要特别的夸张啊，不要特别的夸大。我们要在苦难中学习什么？哎，教训。和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些啊。虽然我们时间长一点啊，但是我们再给大家有几分钟的时间啊。魔鬼是否仍然在世界中掌权？啊，魔鬼在不信主的人中掌权，但是魔鬼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如何对付魔鬼的攻击呢？关键不是说怎么捆绑魔鬼，你也捆绑不住。关键是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好好的信主，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啊，无愧的良心，啊，这是最好的盾牌，好吧？ 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看看弟兄姊妹啊，各位啊，同工啊，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好吧？好，如果没有特别提问的，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我们就请一位啊弟兄姊妹啊，我们打开的文林真的是啊，感恩我们可以都打开视频看一看，我们看抓抓谁为我们祷告啊，要让我们在苦难中别整天冒烟，在苦难中能够发光。